在普遍性的圣约之后，上帝与他特别的子民以色列立下了国家性的约，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所立的约。在历史的这些阶段里，上帝收缩了他的圣约关注，只是主要集中在一个族裔人群上，建立以色列，使之成为带领其余的人类来侍奉上帝的族类。我们在创世纪15和17章看到有清楚指向亚伯拉罕之约的事。亚伯拉罕之约强调以色列人数加增和得到应许之地的应许，从这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要把上帝的祝福传给全世界。出于这个原因，亚伯拉罕之约可以被鉴定为应许之约。每次我们研究亚伯拉罕和摩西之间的这段时期时，我们都发现上帝以亚伯拉罕所立约的重点是这个时期的标志。上帝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特别的慈爱，他要求作为先祖向他忠诚的特别要求，以及以色列先祖得到祝福和受到咒诅的例子在其中反复的出现。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时，通过摩西与他们立了第二个约。上帝通过摩西与以色列立约的主要记载出现在出埃及记19到24章，这些章节强调了上帝是怎样通过向他们颁布十诫和约书，召集12个支派，塑造他们成为一个在政治上合一的国家。出于这个原因，摩西之约可以被称作为律法之约。在摩西和大卫之间这段时间表现出来的神学结构，是深受摩西与上帝立约的重点的影响。律法被表明是上帝对以色列的慈爱，律法指出以色列应该在哪些具体方面向上帝忠诚，按照摩西律法得祝福和受咒诅的具体后果，在以色列国家的初期历史上表明出来。当以色列在大卫的统治下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帝国之后，上帝与大卫立约。我们不能准确知道上帝是在大卫一生的哪个时候正式立下这个约的，但是撒母耳记下7章、历代志上17章、诗篇89篇和132篇都传达了大卫之约的基本内容。大卫之约强调以色列的王权，更具体的来说，他应许大卫做王的后裔要长久，耶路撒冷要成为以色列的首都，在他圣殿中的敬拜，尽管大卫个别的后裔远离上帝时他们要受苦，但上帝拣选大卫家做以色列的王朝，这应许不会废弃。因着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把大卫之约称为以色列的王权之约。大卫王权之约的动态深深影响了从大卫时期到旧约结束的神学结构。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向大卫家以及通过大卫家实行许多慈爱，他要求作王的大卫后裔和在他们权柄之下的以色列国向他忠诚，祝福和咒诅以色列国甚至其他国家的后果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与大卫的王室后裔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了解了普遍性的约和国家性的约的重点之后，就要来看新约。这是旧约提到的最后一种主要的圣约。在旧约圣经的后期历史上，几位以色列的先知要面对将要临到以色列的被掳流放，然而他们讲到在被掳之后要被设立的一个圣约，那时以色列要为罪悔改，上帝要将历史带到最后的高潮阶段。这些先知说，伴随着这些祝福，上帝要与他的百姓立一个最终的圣约。圣经很多的地方都提到这高潮性的圣约，但请听耶利米书31章31节是怎样直接讲到这个新约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这新约是为了在上帝实现他的应许，在他的百姓从被掳中归回之后重新建立他们，借着他们把他的国度拓展到地极时，以此约来治理他的百姓。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把这新约称为成全之约。我们要在下一课更加详细来看这新约，所以在此我们只是简单概括它的各个阶段。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这成全的阶段是由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启奠基的，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他的复活得胜，他的升天，在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以及使徒们的工作，开始了圣经历史的这个新时期。在今天我们正在经历这个新约的延续，就是因着对基督的信靠，透过福音将新约不断地传到地极。当基督再来是万物全然更新时，我们就要看到新约的圆满。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到他荣耀再来的这段时间，每一个具体的神学结构都有这个新约的特征。在历史的这一刻，上帝的慈爱比以往的都更大，他借着基督做工，浇灌下圣灵，借着使徒工作。新约圣经启示也用无数的方法提醒我们，在当今的日子我们领受了很多恩赐，但基督再来时，我们要领受在新天新地里得到完全产业的恩赐。除此之外，新约圣经对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的记载强调了上帝要求所有的人向他忠诚。他在地上的时候是这样，在我们这个时期仍然继续是这样。新约解释了，当基督再来时，我们对他的忠诚将是永无止息的完美。新约圣经启示也表明了新约祝福和咒诅的后果。它记载了在基督的国度开始期间，那些与基督和使徒有接触的人，他们所做的选择带来的重大后果。它具体指出很多方法，供我们现在思考顺服和悖逆带来的后果。当然，新约圣经关于基督再来的意象，包括了最终永远审判和赏赐的圣约后果。就这样，我们看到六个主要的圣约，如此渗透在他们被显明出来的那个期间的神学当中，让我们可以去认识旧约圣经中主要历史时期的不同重点。亚当之约引入了根基的时代，挪亚之约开始了大自然稳定的时代，亚伯拉罕之约建立了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摩西之约引入了上帝的律法，大卫之约强调王权，新约使所有这些之前的约得到实现。